弟兄姐妹晚安。有人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吗？约翰一书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最后一节，二章二十九节。到三章第三节，二章二十九节到三章三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二章末了，然后住在主里面。二十九节一起读：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第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这前面约翰提到恩高，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恩高就想到圣灵临到一个人，我们常常叫圣灵的恩高，圣灵的高抹，圣灵的高油。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有圣灵，彰显出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他服事有果效，我们也会说他有圣灵的高油，有恩高。或者我们说一个聚会很有高友，或者说一个人很有高友，这些都是好的。可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你想到恩高的时候，不要只想到这些，因为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引到一件很要紧的事，他说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而且还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借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过这样的生活，是我们能够在世上坦然无惧的，没有有无愧的良心的过生活。因为一个这样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台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可是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写在讲义这个第三章的第四大点啊，就恩高表明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地位。你记得约翰很注意这一件事，约翰注意说基督是我们的源头，他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神所生的，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约翰很注意这些事，我想他把这些事情也连接起来，所以他讲完借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之后，他就提到说，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反省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有的人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得上刚刚的经文。如果他放在第三章的前面，可能你会觉得约翰就比较对得上，因为后面在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对，就接得上。那你不要，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被圣经里面这些分章分节所误导了，因为分章分节不是原作者分的，是后来的人，大概新约圣经写成之后过了1000多年，教会才开始把圣经分章，你知道吗？可是这样分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要熟悉圣经，借着这样分章我们更容易抓住这个要义。可是其实它也带来负面的有点误导我们，或者是带来一点缺点，因为我们因为这样分章，所以我们就 读神的话就更会很有系统的读它，有的时候就反而忽略了。以前的人他们一样读这些话，他们并没有分章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读得很好，因为他们就是融入那个话语里面。像最近从年初开始，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我们要学习神圣的诵读，你有诵读，有默想，有祈祷，还有默观，你还记得吗？总是要想办法让神的道那么组织在你里面啊，所以那跟我们怎么样读它有关系。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分章啊分节啊，我们在那里分析这些经文，有时候反而失去这个啊。但当然你分章分节不必要变成那样嘛，我们还是可以那样读啊。另外一个分章有的时候有点误导我们的，就是像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第二章结束在29节，第三章好像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其实二章29节显然跟三章第一节是连结在一起的，不是吗？好，我不知道当时分章的人为什么会把这一节29节分到二章的结束，而不分到三章第一节。也许再留一点伏笔也好，让我们有一点困惑，有一点疑问，也许会帮助我们去想到啊，原来它应该跟下一章连结在一起，免得我们被这些分章给误导了哈。但是另外它就是分在2章29节，我也没有觉得它就看起来格格不入，并不会的。因为我们有恩膏，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有圣灵，有圣灵当然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相关的。事实上神用一个很丰富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在旧约时代，神立了好几种职分都是要用油膏抹的。一个是祭司，这起头那个在律法里面，一个人要开始执行他祭司的职分，他必须用油膏抹所以油自古以来就用来代表一种好像赋予一个人尊贵的地位，叫人尊重他。你也可以说当你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就像用油膏他一样。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膏抹，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他怎么样彰显出能力恩赐侍奉的果效，而是他彰显出神的生命，那个尊贵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被圣灵膏抹，然后又有圣灵的恩赐，可是他可能会借着他说预言来为自己得利啊，告诉人家这个钱应该是他的啦，或者告诉你神启示你借着这些话启示你应该把钱怎么用啦，弄得很不尊贵，那个不是真正的圣灵的膏抹的真意。圣灵的膏油应该要带来一个尊贵的地位。另外一个要有膏抹的职分是先知，先知要用油膏抹。当然不是每一个先知成为先知的时候都有人带着膏油去涂抹他，可是先知是比其他的职分更直接的，其实是圣灵自己膏抹他，一定要有圣灵临到他，他才可能做先知的职分，对吗？一个君王，他可能是一个君王的儿子，他自然的成为君王，他就是没有圣灵的膏油，他也还可以做君王，无论做得好不好。可是你要做先知，就一定要有圣灵的膏油另外一个要被圣灵膏抹的，就是君王的职分在旧约时代，也不是所有的君王都记载他们受了膏油，有可能有的没有记，他们登基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仪式。大概至少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是被油膏抹的，对不对？记得吗？是撒母耳去膏他，后来大卫也是撒母耳去膏他把膏油盛在脚上，然后倒在他的身上那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好像也有记载大卫，因为大卫在去世之前就立了所罗门接续他做王也告他，之后的君王就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可是有可能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只是圣经没有一直讲而已 所以这三个职分就是旧约最重要的职分，祭司、先知跟君王。如果你一定要再加上一个职分，也对，在旧约还有另外一种职分，好像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提到他，不像先知、祭司、君王，其实他也包含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就是事实 judge 啊，事实他们是要审判百姓的事。当然后来事实这个职分就落在他的职务就落在君王的身上啊，因为事实当年就是带领百姓征战得胜，有判断百姓的事，后来在君王的时代就落在君王身上，所以这是相关的职分。那这几种职分都一样，都要有圣灵的膏油啊。我个人相信到了新约时代，虽然这些职分似乎也都还在提到，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已经不再用祭司、君王这样的职称了，而且提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职分，对不对？我们得救的人都被称为有君尊的祭司，那就是你又是有君王的职分，也有祭司的职分。事实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都能够听见神的话，而且我们口中可以带出神的话语来啊。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话，他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显然从旧约就直接传承到新约时代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虽然我们相信到了新约时代还是有人在一个先知的职分上似乎有更成熟更丰富的职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一些先知和教师在教会里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更广义的说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有先知的职分。因为旧约时代只有先知能够说神对我说什么，对吧？就像旧约时代只有祭司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够献祭做这些事。可是旧约时代，可是新约时代，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献祭，不是吗？献上自己哦。那同样的，旧约时代只有少数人被立为先知，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也传讲神的话。可新约时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对吗？我们已经习惯，很多基督徒习惯这样说，神对我说。在旧约时代你不能随便这样讲，你说神对我说，犹太人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盯着你瞧，如果你刚刚说的话后来没有应验，他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你的。可新约时代变成一个普遍的事，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传承。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允许有一些传道人误导他们，太提高他们自己所谓先知的职分，以至于神的百姓遇见有需要总是要找这样的人去求问，希望他们给他说一点话，似乎如果不是从他们说话，他们就无法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不要这样，神有的时候借着别人对我们说话，这是对的，这是可能的，可是我们不要那么积极的寻求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次提到的。所以在新约时代这些都落在神儿女身上。事实上不只是这样，我也常常讲到，我讲过不止一次，就是我相信旧约时代这三种职分，今天神用一种身份一种职分来把它总括了，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三方面。所以圣灵的膏抹在旧约时代临到那三种职分，今天更是这样临到所有神的儿女。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膏是为了要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有圣灵在身上，不要只强调，不要只追求或者只看重那些外显的恩赐能力侍奉的果效。虽然我们应该要有那些，可是我们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个人是神的儿女，就是像王子跟公主一样有尊贵的地位。还有圣经说圣灵临到我们， 叫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就带着一个儿女的灵来到父的面前。那在讲义里面我提到旧约律法里面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律法，就是那些祭司他们常常要成为祭司都需要献祭，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他不像基督是无罪的，那些亚伦的后代都是有罪的，他们做祭司的职分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他们都需要先为自己献祭，需要先使祭牲流血，他们自己需要被赎罪，然后他们才能够做祭司，对吧？可是那些祭司要做祭司的职位的时候，他们不只要献祭，要把血涂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之后呢，也要用油涂抹在他们的身上，表明一方面他们洁净了，一方面他们必须有神的恩膏、神的生命，然后他们才能够执行那个的职分。可是不只是祭司这些尊贵的人是这样，在旧约时代律法里面提到有一种人是在百姓当中被认为是污秽的、可憎的、被隔离的，就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比较有医学常识知道那是一种病，跟其他的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不牵涉到属灵的事情，那只是身体上的疾病，而且它的传染性也没有那么严重，像以前的人所以为的，因为整天接触大麻风病人的那些医生，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感染过大麻风，比起来很多其他的疾病医生护士被感染的情况多得多了。另外大麻风虽会被认为很可憎，是因为他们常常会切个鼻子啊、切个耳朵啊、切个手指头啊，就是身体就变成很畸形这样，所以看得很不舒服，人家就会觉得那是可憎。可是现代的医学已经知道，那个主要并不是一种咒诅，而是因为那一种疾病会使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受破坏，所以他的痛觉会变弱，甚至会消失。那所以大麻风的病会比较明显的显出来，常常是在一些所谓比较落后的国家，卫生环境各方面比较不好。其实那是因为那里的人，他们一旦得了这种病哦，就很容易外面的症状显得很明显。像在印度，有一些地方很贫穷、很落后，所以可能在家里面就有老鼠横行。有的大麻风的病人睡觉起来就发现他的食指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被老鼠吃掉了，听起来很恶心。你一定不会被老鼠吃掉，这个人我知道为什么。老鼠只要咬一下你就醒过来了，你们会看着他让他咬吗？不会吧，你会把他赶走。可是大麻风病人他整夜睡着，他没有觉着，他就是没有痛觉。那他们像我们穿鞋子或者走路，有的时候因为鞋子使我们脚不舒服，或者有别的原因使我们脚不舒服，我们就会小心的走，一定要走还是会有点跛着走。为什么要跛着走？就是减少那个摩擦这样。可是如果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不会，对不对？而且没有去注意它，长久下来你流血也不知道，一次又一次这样，后来那个地方就会更多的溃烂，到后来就有可能不能收口，甚至有可能需要割除，或者它就会自己腐烂掉，有点像这样。所以有一些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会缺的肢体是类似这样的原因，这是我顺便提到的，像我们以前讲过，弟兄姊妹可能都还记得。所以可是就在古代人并不了解这些事，所以他们就把它看成一种可憎的，也把它当作是一种当作罪跟咒诅的一种代表。在圣经里面像古代的人一样就是这样看的。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有这种常识，一个人一旦得了大麻风还是不被社会接纳的啦。 甚至他们得到医疗得医治之后，还是有一些人不会被原来的家庭接纳回他们的家，人还是带着那种观念看这些事的。所以有一位基督徒医生 Paul Brand， 他提到他的经验，他的父亲是在印度做医疗宣教士的，那他自己后来也成为很杰出的医生。他的专长是手外科，但是他却用很多的心力去研究大麻风，因为他在印度待过。后来他研究出很宝贵的成果，而且他把这个成果应用到文明病上面，就是糖尿病啊，因为他觉得糖尿病有一些特征跟大麻风很接近。糖尿病不是常常都会末梢神经像脚啊会溃烂，有时候会减少知觉，而且有时候需要截肢，对不对？那个根据他的研究，他觉得那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痛觉会减弱，几乎失去，所以就会类似大麻风一样，会在末梢的一些肢体上面产生那些问题。他的研究很杰出，所以有人会请他去教导他们演讲。有一次上海的大麻风的医院，一些医生，各地的医生有一个研习会，请他去做讲员。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那个翻译的人以为他听错了，不敢翻，跟他再三确认才敢跟他翻。因为他在讲话中间很自然的提到一个例子的时候，提到他女儿是嫁给一个他的一个病人，他的病人是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但是是大麻风的病人。他们那些医生很难想象一个医生会让他女儿去嫁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都是医治大麻风的人。所以那个翻译的人不敢跟他翻，直到再三的确认，他们都很难置信。他演讲完以后，那些医生的那个主领，这个研习会的领袖来跟他讲，他说 Paul Brand 的医师，你这一次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最受感动的是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你为了要跟我们说明，你找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示范给我们看，你在说明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面说明。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医生敢这样做。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连在大麻风的病人的医生都对大麻风有这种恐惧，古代更是这样。可是我回来讲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大麻风的病人，提到大麻风病人让他们得洁净的时候，他们一样要经过献祭，要把血涂在身上，之后他们要做一件事，他们也要把膏油涂在他们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像，一个表征，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是像大麻风一样，从最可憎，从最深的堕落被神救赎上来的，可是我们不是只被洁净了，被医治了，好像把那个糟糕的情形改变了而已，而是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最污秽、最可憎的情况里面，不但救出来，而且把我们提升到最高的位置上面，提升高到王子的位分上。因为当有圣灵的膏油涂抹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被提升到神儿女的身份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更多的认识的观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像这样。所以当神的恩膏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但使我们从那种可憎的光景里面或者堕落的光景里面得到拯救，而且把我们提升到尊贵的位置上。我想到一个弟兄，我想我们四周都可以有像这样的例子，可是有一个弟兄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我们这里不止一次，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见证传福音。这个弟兄以前年轻的时候吸毒，被引诱后来就吸毒以后就落到他自己形容人完全没有尊严的地位，因为为了吸毒 要买到毒品开始想要拿到钱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到后来一定他的家人所有朋友都不再跟他来往。那有的时候他会醒来发现他躺在街上一个最龌龊最肮脏最臭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怎么会躺在这里的，就像这样已经过像这样的生活。但是后来还是有基督徒朋友想要帮助他，可能他自己也到一个地步想要得到帮助，所以他就同意他的朋友。那个朋友把他带去哪里呢？不是带去晨曦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晨曦会还是别的原因，他们把他带到兰屿去。你们有的人知道兰屿有一个兰恩幼稚园，那是一个做的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的事工的一个地方。他把他带到那里，那个兰恩幼稚园的创立人很好的弟兄，他们在那边就有点像那个六龟的育幼院那个杨牧师一样，做非常宝贵的工作。那他被带到那里去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可是等到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很喜欢留在那里，因为他发现他们在那里完全不给他做别的事，甚至有的人戒毒还有一点替代品哈，对吧？戒烟你还可以嚼口香糖，他那里戒毒没有任何替代品，那唯一的替代品就是他如果一毒瘾发作，他们就说来，我们为你祷告。到后来他几乎抓狂，祷告有什么用？他就是这样抓狂，可是他也跑不掉，因为在兰屿。后来神做奇妙的工作就是这样，他们为他祷告，后来他得到那么完全的释放。我很喜欢他这个例子，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有许多这种戒赌的人后来得到帮助信了主，或者有一些更生人得到帮助信了主，里面有很高比例都跑去做传道人，我不太喜欢这个事。当然有人会觉得说本来是强盗变传道很好啊，可是我不是说那些例子是不好的，当然不是，可是我自己盼望能够看见更多这样得释放的人能够回到社会，能够跟别人一样过很正常的生活。对不起了，我不是说做传道不是正常的生活，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像一般人一样这样过生活的例子，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例子。我觉得目前这种例子不算太多，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接纳，可在教会里面比较容易被接纳，所以做传道人好像比较自然一点。但是我也知道因为这样后来回头在失败的例子也不少，那些通常都不会报道就是了。我没有否定无论黄明正牧师跟更生团契的事工，刘明和牧师陈希伟的事工，我都认识他们，也非常敬佩他们。可是我觉得有多一点有另外这些例子，我觉得是更好的。而我刚刚讲这个游孝贤弟兄，他就是这样，他后来进了国泰人寿，我们请他做见证，差不多十几年前我们请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是那里的一个主管，现在好像还是。你听他讲话，你绝对想不出来，他曾经在一个臭水沟旁边，早上醒来根本不知道怎么在那里，绝对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斯文的一个人，而且你就可以感觉他身上有神的喜乐跟爱散发出来，有那个荣光在他的身上。他讲话很温和，很好的一个弟兄，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像这样，神想改变我们，像这样，不但让我们从堕落里面得到救赎，而且能够进入神儿女尊贵的地位上。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医生，而且很有成就，很聪明的一个医生，很有才华。可是后来他就是因为很有成就，工作太忙，就靠镇静剂度日，到后来因为睡不着，到后来他就上瘾，上瘾就跟毒瘾一样。那就是在那个时代也被认为是一种很低贱的事情，一个人在药物上面上瘾。可是后来他在西安城得到帮助，得到释放，而且被圣灵充满。后来 他甚至他觉得神没有要他继续做医生的工作，虽然他是很有成就的医生，因为神另外给他一种医治的方式，就是为人祷告，他成为一个医治布道家，而且非常成功的医治布道家。有一次他在一个小镇，人家请他去开几天的特会，到了最后一天都没有什么果效，那个小镇大家的心都很冷淡，教会里面的人也没有那么火热，所以也不太能影响旁边的人，所以他已经决定那天晚上聚会完就要结束了。可是那天聚会开始之前，他走向聚会的时候，在路边就看见一位 男士在那里有点探头探脑的样子，他就过去关心他，他也知道他是谁，他是邀请他去的那个教会里面被认为最敬虔的一个姊妹的先生，那个姊妹是在教会里面被认为是最敬虔爱主，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可是他的先生却是全镇最坏的一个像搞黑道的一个流氓一样，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当这个姊妹在带领聚会告诉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渴慕，可是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人要被圣灵充满，一定是那个姊妹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因为她最爱主，所以他们都没有很专心的追求神，就只是一直看什么时候那个姊妹会被圣灵充满，然后大家还得跟上去这样。可是那天晚上的聚会前，这个 Dr. Yeomans 这个女医师，她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医治布道家，她到早一点走向聚会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男士，他就邀请他参加聚会。他说：“可是我去，他们不会喜欢我去，我是这个镇最糟糕的人。” Dr. Yeomans 跟他说：“我知道，可是耶稣还是欢迎你去。”反正他鼓励他去。好，聚会开始了，他没有来。聚会开始到一半，他走进来，坐在很后面的地方，低着头在那里。讲到完，他们有祷告的时间。最后一个晚上嘛，大家也都每祷告一会儿就会往那个姊妹那里看一看，看她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个姊妹也觉得她应该先被圣灵充满，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从后排有一个声音发出来，所有人都往头看，为什么是她？就是那个姊妹的先生那样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在那里赞美，不久就开始说方言，那样你可以看见他脸上充满了荣光。后来他开始神借着他对会众说话，后来他对他的妻子讲，也不止对，就对会众讲，意思就是叫他们都不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的败坏，也不要看自己的前程，只要看耶稣就好了。他好像在变成会众的讲道，你知道，而且他讲的是非常合乎真理的，很多人都受感动。后来那个姊妹她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救恩，以后她跟这个传道人讲，她说原来我需要为我的敬虔悔改，并不下于我的先生需要为他的恶行悔改。可是你看，那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在一个城镇里面被认为最龌龊的罪人，他不但得救，而且被提升到一个像神儿女尊贵的地位上。神想要我们都是这样，你不一定需要先堕落到最低的地步，当然不需要，可是你一样可以升到这个神儿女尊贵的位置上面，恩高使我们这样。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契丹的弟兄啊，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想约翰讲这些话，他不是只是讲道的技巧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他从心里面，他自己显然讲这些话他也是充满了感动。但愿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多么奇妙的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可是我们认识他，而且我们必有一天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 向他接近一样。约翰说我们必要向他，我们一定会向他，那是因为我们本来受造就是为了要向他，我们按神形象造的，对不对？人类的始祖失落了，可是基督的救赎，我们称他为新造，仍然回到这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向他。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你有没有注意过这句话？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就是人类最初受造的时候。现在在救赎里面的这个新人仍然是一样的原则，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那个是神永恒的目的，想要我们向他。那个向他的情况是一个从生命内涵本质向的，因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相信是为了这个神让在地上人有这种生命的传承。神安排人类有男有女，配合起来会生下儿女，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其实那个是为了表达神跟我们的关系。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类用这种方式传承后代唯一的真实的意义，就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之间就像这样。那我们研究基因，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里面包含了父亲母亲结合起来，他们两个人基因都会传一些到儿女身上，而且每一个孩子都是奥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传到什么基因，对吗？没有人知道，在生下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会传承什么基因，就是现在生下来之后，人类对这些基因的研究也还没办法完全知道你到底传承了什么基因。有一些我们已经研究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多半的东西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们在这一条路上都只是非常非常起步而已。但至少大原则我们知道，那里面包含了使这个人就是会像他的父母，也就在头发的颜色上，也就在耳朵的形状上，眼睛会怎么样，脸型轮廓有时候也是，对不对？肤色很多方面都是，在生下来之前你都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就生下来之后有时候他随着年龄增长，哎，他开始显出另外一个遗传的特征来，这些都是可能。这些孩子是直接肉身这样自然的传承，而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慢慢发现因为生活在一起的那种环境上带来的影响使你像他，你到后来你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它是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环境使然，对吧？我跟大家讲过，我看过一本书叫 Nurture via Nature， 就是天生或者是教养，他用了一点文字游戏，英文的文字游戏，因为天生叫 Nature， 对不对？只差一两个字母叫 nurture， 那就是像 nurse 这个护士这个字眼，跟养育教养有关系，是教养来的还是天生的？他用了很多的科学研究，许多的数据，其实他很难下结论的。事实上有一些东西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因为到底是基因影响了这个结果，还是因为环境这些也会影响基因，我想人类在这些研究上都还是起步而已，那些太快就下结论关于某些事情是天生或者怎么样的人都不太有科学精神，因为他们把还不能下结论的事情下了结论，就会挡住我们有可能有更重要的发现的道路。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会像，对不对？而且常常违反我们的意愿，就像我们提到的，有时候一个父亲是这样的脾气并不好，使他儿女很厌恶，从小就很讨厌很气。可是你知道根据这些专家的研究，他们长大之后这些儿女 会表现出他父亲当年他们厌恶的样式的比例比别人高，比别的情况高。无论怎么样，除非你刻意的想要脱离这种循环，所以如果一个儿女他整天只是想着很气他的爸爸，很气他的妈妈，我为什么生在这种家，他其实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这里，他们就只想想办法脱离这样的情况，有一天能够脱离父母的辖制，或者是整天跟父母起冲突。其实当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如果他的父母真的让他不满意，他应该快一点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一定要避免这样，我一定要胜过这些事，我一定要小心使我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不注重这些事，我称它那个叫做 digital mind， 就是数位头脑，因为电脑的关系，尤其表现的最强烈也最深刻巨幅的影响现代人的就是电脑游戏。电脑游戏其实遍布在整个的社会环境里面，即使你不玩电脑游戏，那个原则都会包括在内。电脑游戏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想办法要过关斩将，想办法要通过一个东西，对不对？通过一级，再升上一级，再升上一级。现在各种电脑游戏几乎都有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从一起头就有。整天想就是我能不能进去？如果进去了，我能不能再更进去？遇见阻碍，我可不可以消灭它？如果你不能消灭它，最后反而被消灭，就 game over， 就是这样。我就重来。后来你就发现，你积分越来越高，你可以得胜的更厉害。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东西能不能行得通，这是基本的 digital mind， 就是数位头脑。数位的东西就是电脑的基本的原则，就是零跟一嘛，就是这边可以通，那边不可以通，就这样。这边不能通，就从这边通，怎么样通的，就是零或者一的选择。那他们想办法把这些换成我们其他的计算，最初的电脑是计算机，就是把它换成我们一般的十进位。我们读书的时代还在搞这些东西的，我们读书时代还没有个人的电脑，我们做的电子学实验都还要做一个 Geiger counter， 就是想办法把电子的东西换成十进位。后来当然就进入一般更复杂的运算啊，各方面的运算。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人就是只想要我怎么样可以过关斩将，如果这里不能通，我就换另外一个道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人受造并不是要做这一件事，神并不是造我们然后搞了个迷宫在我们这里想办法能够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去，是神并不是这样。神造我们非常清楚的讲，上帝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我们，就是新造，在救赎里面也是这样，那个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想要我们像他。但愿做父母的都把这个事情常常存在心里面，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只是期待他，他能不能逐渐的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能够在这一次考试考得更好，这些也是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你不要全心想这些。你要分出一些心理，分一个眼睛想另外一件事，你想这些事，你就会把这种观念这种东西逐渐的影响你的孩子，逐渐的栽种在你的孩子心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建造，我们不应该只是像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可以踏向一个更深刻更丰富更有力更平稳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是每一天都不止一次想到这一件事，我怎么样使我的生命更平稳更喜乐更明亮，他怎么可能 在他走完一生道路的时候，让神做更丰富完满的工作在他身上。 我不知道有另外一条道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哪一天你想的只是我现在公司里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我的学业怎么解决，我的侍奉怎么样解决，这些事情你整天想的充满在里面，这些事你完全没有一次想到我这个人应该怎么样的话，以我的认知，我觉得你浪费了一天的生命，你浪费了一天的生命。上帝造我们想要我们像他，为了这个父母要留意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吧？因为约翰在这里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应该隐含有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认识地上的父母儿女的关系，我们借着这样的关系来更多的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用了一些篇幅写了一些东西给大家，那是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的，所以我今天有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讲，但我不需要讲太多了，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你自己要看看这些内容。父母怎么样对待儿女，像我们引用了诗篇127篇里面的话说，儿女是耶和华的箭，是不是？箭带充满的，这人变为有福。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意思，就是古代的人都觉得儿女越多越好嘛，哈，所以叫箭带充满。可是我想那里他没有用别的做比喻，用箭做比喻应该也有他的意思。所以有人讲过这样的话说，父母是弓，射过生命的箭，就是儿女。我觉得这个比喻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男生都喜欢玩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做过怎么样可以射橡皮筋的枪，我们做过怎么样用火柴盒啊，用一点妈妈的那个线，那个缝纫的线的那个，用完以后那个，以前我们那是木头做的，你知道，就像两个轮子一样，这样然后做一做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车子可以自己走，用一点橡皮筋。另外一个就是男生也喜欢做的，就是想办法自己做一个弓，我们只要找到一根，以前的孩子比较容易找到 一根竹子，不知道以前我们怎么会有竹子，现在你要竹子一定要特别去买，以前我们很容易拿到竹子，然后那个竹子一边有切开的，所以一边有皮，那边比较坚韧，另外一边没有，然后我们就在这样一根竹子的左右两端都磕出一点磕痕来，有那个磕痕橡皮筋或者 绳子才绑得住嘛，这边绑住那边绑住，然后把它拉成一个弓的样子，那就是一个弓了。最难做的是箭，不是弓了，你知道，因为那个箭我们弓都做好了，也弹起来有弹性，箭好像就是一根就射出去嘛，才没有，你这样射就知道很难射得好，所以慢慢就要学会说，如果有办法箭的后面加个羽毛，你就要把那个箭也是竹子，想办法把它，木头难这样剖开，可是箭的因为纹路很整齐嘛，就这样把它剖开一点，然后想办法找到偷抱妈妈的鸡毛毯子的羽毛，然后想办法夹进去弄。技术好跟技术不好会差很多，就是了。你那个才会平衡。你看到现在火箭都还是这样的，飞机、火箭都还有那个机翼，那个是带来平衡、带来浮力啊，各方面的。我们用这样来思想：父母是弓，射过生命的箭。第一，你弓也要够坚韧，不要说箭还没射出去，弓一拉就啪就断掉了。所以如果儿女有一点状况，我们就暴跳如雷，那种父母的弓都是很非常不称职的弓，绝对射不好什么箭的。有些父母根本不懂这些，他以为我就是爸爸，我就是妈妈，我当然有权柄，我对他凶就是我是爸爸嘛。没有啦，你那种爸爸就表示你是极其不称职的爸爸。你只因为儿女有一些不满你意的地方，你就哇就暴跳如雷， 那种弓不可能射好箭，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这样。所以我很多年来我都相信一件事，一个父母对待儿女能够对待的好，不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读更多的书才不累，有时候那种人反而更糟糕。我讲一句话有点离经叛道，就是也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有人说只要信耶稣才会做更好的父母，才没有呢，多的是基督徒的烂的父母。我发现能够做好父母，对，我不敢说是绝对的说法，可是至少在很多方面很可能是对的，就是一个稳定的父母。现在稳定的父母就跟我刚刚讲的意思一样，就是一把坚韧的弓，无论那个箭怎么样搞，即使还没有射得很好，至少弓是坚韧的。其次你就要留意你怎么样做那个箭，对吗？箭羽做的好不好，那个羽毛做的好不好，跟射的正不正有关。我想这个跟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的孩子有关。刚刚那一点我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你弓是坚韧的，一定意味着那个父母是充满了爱的人，也就是儿女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减少我们对他们真正的爱。那种爱不是说看到他好可爱哦，逗他玩的那个不叫爱啊，而是任何时候无论他怎么表现都不影响你想要他得到最好的益处，那个才叫做爱，对吧？所以这样的父母也会把箭的羽毛做好，他们不会乱做。比方如果那个羽毛沾满了糖浆，一定不会飞得好呢。可是现在可能有不少孩子都是沾满了糖浆的箭，因为他们活在太舒适的环境里面，父母对他们予取予求。我用的成语对不对？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只要不麻烦我就好了。或者以为那样就是爱。其实你应该训练他们。父母应该常常存在心里面，想要训练孩子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而且逐渐让他们能够做选择。你要训练孩子的负责任，你不能，你一定不能从头到尾都一直用命令句来跟他讲话。随着他年龄增长，有时候你需要开始让他做出选择，可是你需要让训练他，他要为他所做的选择负责任。有的时候父母不是这样，他们要不就是都不让他选择，一旦他是到了一个年纪，他你再怎么样也管不住他做的选择，一旦他选择出了差错，哦，父母又很快就要去替他补啊，去他做什么，那些都是把那个箭搞了一大堆糖浆在那里，怎么射，甚至跟弓根本连在一起了，怎么样射得出去？你也要留意瞄的准确才射得好，对不对？那个，跟你怎么样教导这个孩子让他有更正确的人生观有关。所以跟父母自己有关。 James Dobson 讲得很好，父母应该教导孩子，主日学老师应该教导孩子的其中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让他们能够同情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包括一些身心障碍人士或者比较奇特的人，很要紧的。我喜欢一个故事，那个写人生的光明面那个 Dr. Peer 皮尔博士，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有一次他们在纽约的地铁遇见一个流浪汉，他就身上也臭臭的，就要闪躲，而且讲了一句不太高兴的话。他爸爸说你不应该这样，他爸爸就拿一块钱给他说，你要回去跟那位先生说，这位先生我奉基督的名给你一块钱，而且跟他鞠一个躬。他不愿意，他爸爸坚持，所以他这样做。他没想到那个本来就是那种喝了酒那流浪汉的样子的人，因为他这样做也就站直了，把衣服整一整，也跟他鞠一个躬说 我也奉基督的名谢谢你。啊，忽然也有一点尊贵的样子在他身上。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当他差不多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他父亲被一个电话叫醒，是一个妓女院的，那叫什么老鸨，是不是就是开妓女户 的那个那位女士打来的。他说，有一次我有机会听你讲到，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一个牧师，愿意来做这一件事，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因为他的下面手下有一个女孩，一个妓女生病而且快要死了，他希望有牧师为他祷告，所以他的这个老鸨就帮他找牧师来，就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就跟他的妻子说他要去，而且还带 Norman 去。 Norman 就是 Peter 博士。他妈妈就说，你怎么可以把小男孩带去那种地方？他说，你不觉得那种地方带个小男孩去才比较安全吗？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男人，带去那里是一个牧师，去那边如果万一有别的会友看见牧师跑去妓女户怎么办？所以带一个小带他儿子去比较安全一点。可是皮尔博士说，他一辈子忘不了那一件事。他看见他爸爸怎么服侍那个女孩，那女孩在临终的病床上跟这个牧师说，我原来是一个基督徒人家的女孩，可是逃家后来这样。他说，牧师，我是一个坏女孩。他爸爸跟他说，你不是坏女孩，你只是走错了路而已。所以就用神的话帮助他，为他祷告，握着他的手，在祷告中让那个女孩离世。如果一个孩子能够从小看过这些父母是这样做事情，我想在他们身上带来的造就是无法估计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给儿女这样的形象，神也想给我们这样的形象。可惜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很多人都会把他们偶像放在那些在媒体上出现的那些人，本来应该要放在他们的父母身上，或者放在一些更好的人身上。你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本来就一直想要像神，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呼求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会想办法要像别的。你知道我们从小就有那种想要像什么的欲望，越小那种欲望越自然，也 越强烈。本来应该父母做我们的偶像，我们从他得到最基本的形象的传递，慢慢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我们一个哥哥，像这样的人。可是因为人类失职，所以常常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刻意的自己确认我们要找寻怎么形象。所以如果一个真正敬虔又有见识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在这一方面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从小他们的形象就建立在这些事上面，在自己的父母上面，甚至在教会团契里面的这些圣徒的身上，那是好的。否则就会像我一样要中途信主，然后我们需要刻意的自己去找寻我们可以像的对象。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是了，我们那时候很自然的就因为读一些传记，像戴德生啊、施布珍啊，这些人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不应该用偶像来讲，应该说是我们的 hero， 什么的英雄。如果你真的要有偶像的话，我想神自己应该是我们最伟大的偶像。这样讲好像有点不敬可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就希望有形象的。神没有形象，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弄出一个形象来，那应该是神做我们的偶像。事实上神是把自己弄成偶像了，因为他来道成肉身，变成具体有形象，在地上生活三十几年，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最好的榜样，让我们效法基督，让我们像耶稣。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讲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 我在讲义里面讲到父母的时候，我详细的列了一些例子，我很少把例子列在讲义上，可是列了一些例子。那个是我刚刚讲那个皮尔博士，他的妻子Mrs. Peer， 他写的一本书，我刚刚在想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常常要人家读那一本书，我忘了那本书叫什么名字，你记不记得？我这里有写，叫什么？
人生光明。
不是，那个是 Dr. Peer 写的，他妻子写的，宗主出版的那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反正但是写给姊妹们的了，所以他那个里面的啊。啊，活在爱中的秘诀，活在爱中秘诀。那主要是为女士写的，所以我常常在人家结婚，年轻的结婚的时候，弟兄我会送他 James Dobson 写的《与夫妻坦诚交谈》，姊妹我常常都送他这本书，在活在爱中的秘诀，因为他为女士写的，所以他里面写的都是跟女士有关系的。我这里列的三个例子都是讲到妈妈，都是一些错用了妈妈的职分的妈妈，他们太抓住儿女，嗯。不是的，你应该让他们像你，而不是抓住他们，那不一样。父亲常常有另外一种毛病，父亲常常会伤害儿女，言语行动伤害儿女，可是那不是神赋予你父亲的职责的目的。父亲应该是让他们自己成为儿女的 hero， 成为他们的英雄人物的，使儿女会因着尊敬你、崇拜你而向你。而妈妈是来塑造儿女，她的爱应该用在这里，所以有时候她需要放手，弓那个箭迟早要射出去，对不对？有的父母太早把箭射出去了，他们太快把儿女交给麦当劳跟 Seven Eleven， 嗯。可是有的父母，我们举的例子是有的父母刚好相反，他们太晚舍不得把箭射出去。不，箭不会以长久留在你身上，箭留在箭袋里面，箭就失去功能。可是那些敬虔的父母，神给他们一个特权，箭射出去之后，他还是能够左右他的儿女，不是借着给他们唠叨教训他们，而是为他们祷告。那个是更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向神，但是神造我们的伟大的目的，如果你想明白这个，多一点思想哦，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包括思想错误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来学习教训，可是也可以思想那些更美好的那种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用这个来引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很多点是很类似的。下一次我们会更多讲，不过下一次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